秦琼、王伯党、谢英登、齐国远、李如辉来到临潼山，景致好透了，贪恋景色，觉着心花怒放，在山根底下一片小树林，把毯子铺着，马拴在旁边，席地而坐，正好在这吃顿野餐。齐国远、李如辉两个人高高兴兴顺着山路上了临潼山，两个人这儿看看那儿看看，就走到庙前了。他们也没看看什么庙，顺角门进来，两个人迈步进了大殿了。俩人一看，呀呵，怎么把二哥摆到这儿了呢？这不秦琼吗？两个人晃荡晃的嘎巴把腿给掰折，架在院里边夸摔了八瓣，开始就砸。这一有动静，屋里的人炸得庙了，出来一个仆人开门看看，谁呀、啊、呀，我你们要干什么？哎呀，出事了。这下屋里头窜出十好几个人，为首的是个漂亮小伙，不到20岁，长得是傲骨英风，粉奶奶的面皮，那是真正的奶油小生，长得个像大姑娘一样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腰悬着宝剑，身披百花袍，一看就知道是官宦子弟，不同寻常。那个年月有等级，穿那衣服就看出来，有钱的人跟穷人天壤之别，当官的跟普通人更不一样，衣服上都是金线攀花。这小伙迈步出来，往院里一看，啊，哎呀，我你们住手，你们俩是哪儿来的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齐国远舔着草包肚子回头看看，呵呵，哎，我说你男的女的啊？还是老爷们儿，说话声挺粗嘛。我这庙谁修的？哎，为什么把我二哥给摆在这儿？是谁的主意把我二哥摆在这儿就不行？我二哥竟倒霉了，就我们把神像给砸了，一会儿还得扒庙。眉头眉脑他这么一说，这小伙能干吗？他不讲道理。小伙过来一拦，拦不住，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。小伙急了，万一闪掉之后，紧了紧腰中的大带，曾往前一纵，双臂一摇，跟齐国远、李如辉站在一处。别看齐国远、李如辉个头大，一对大草包，伸手打不过这年轻人，三下五除二，扑通扑通，叫人家打翻在地。把送交官府治罪，一对疯子绝不轻饶。人家拿着绳索过来，别动，您胳膊就要捆。正在这时，角门那有人说话了，住手，请各位高抬贵手，我来了。齐国远、李如辉甩脸一看，二哥快来，我们俩可够呛。来者非别，正是秦琼、秦叔宝，后边王伯党、谢英登都跟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齐国远、李如辉走了之后，他们饭也吃完了，这王伯党就觉着不对劲儿。王伯党说，二哥我不放心，这俩人净捅娄子，多算只要离开眼前他们就闹事儿。怎么老半天不回来，别出了事儿，我去看看。秦琼一听心里也没底了，秦琼说我也跟着看看。就这么的从山下顺这条路来得非常及时，那就是前后脚就出了这个事儿。秦琼离老远就听这院里乒乓乒乓打起来了， 心说难道是戚桂园李如辉吗？真不听话，进了院一看，人要捆他们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秦琼头一个进了院里的，高声喊喝，单说那小伙一转身，搬送交官府。哟，小伙就一愣，这不是我们宫的神仙吗？哎呦，神仙显圣了，脸色刷就变了。这你是琼武大帝啊，快点磕头。小伙头一个跪下了，那帮人也傻了，一看主人跪下了，呼啦超也跪下了，也顾不得捆戚桂园李如辉了。秦琼一听，什么玩意儿？琼武大帝？谁琼武大帝？这词儿从哪儿蹦出来的？二爷赶紧过来，年轻人，免礼平身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凡夫俗子，怎么跑出来什么琼武大帝？不，您是人啊？啊，我不是人，我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不可思议！哎呀，不可思议！他弄了个不可思议。王伯党谢英登是精细的人，就知道这里有套头。我说朋友，这是我二哥呀，姓秦名琼，字叔宝啊，他是山东节度使衙门的官人啊。你刚才说些什么？是吗？哎呦，这啊，莫非是误会？要那么说，那咱是一家人，请到里边，请到里边，把院收拾收拾收拾收拾，把齐国元李如辉也给放了。打扫这院里的，咱不必须说。秦琼等到了屋了，打量打量这小伙，不同寻常。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？在下乃山西汾阳人呐。我姓柴，我叫柴少。秦琼一听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你是柴少，一点不差。那究竟这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我听说拿我这个形象塑了一座金身，你刚才又说琼武大帝，这是怎么个茬？哎呀，要这么说这就是误会，您就是我们家的恩公，恩公请坐，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啊，这么回事。人们都在旁边坐着静静的听着，听完之后全明白了，哦，真是一场误会。那要说什么事儿的误会？大活人干嘛供奉到这儿？有原因。你要想明白，咱还得从头说。从头说，就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。杨坚呢，您打个历史看看，这皇上啊还算不错的。杨坚跟他的老婆勤俭持家，勤俭治国，艰苦朴素。隋文帝杨坚有俩儿子，大儿子杨勇啊，二儿子叫杨广。提杨勇您陌生，提杨广大概您知道，这个人著名的荒淫的皇帝，就是那个隋炀帝。可现在他还不是皇帝呢。杨坚这俩儿子他也有看法，长子杨勇人好，为人厚道，随自己也是艰苦朴素。后来隋文帝杨坚一琢磨，我百年之后谁继承我的事业，谁继承皇位呢？最好是我长子名正言顺，因此立杨勇东宫守爵殿下，是作为皇储，也是他皇位的接班人。次子杨广加封晋王，也是王爵，属于国家的亲王。但是杨勇没有什么说的，那个人忠厚老实，慢说自己是皇储就不是皇储，爹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二话没得说。杨广就不是省油灯，杨广心里不服啊， 我爹娘偏心眼儿，让我哥继承皇储，将来当皇上，他够吗？窝了巴囊的，烟不出火不冒的人，我多聪明啊，怎么不立我呢？打那之后就恨上他爹娘了，特别是恨他爹。另外他身为晋王，那也了不得呀，一朝的亲王利用职权，他是结党营私，宇文化及、越王杨素，他都不惜重金收买，周围有那么一圈人，天天给他策划，天天研究，研究什么？对付老皇上，对付皇太子杨勇，将来他要谋夺皇位，你这家伙野心勃勃。那么除此之外，这杨广贪淫好色，他一生的弊病是太贪淫好色了。晋王府王妃妻妾成群，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都叫什么名字，太多了。每天他扎到女人堆里头度时光，这还不满意，派手下人打听普天下还有没有漂亮姑娘，漂亮女人也行，年轻的，你们给我选去。这帮人吃饱了没事儿，投其所好呗。有那个人呢，为了讨好晋王，就跟他说，说晋王有一个人在咱们大隋朝头一个美女，没有第二个，谁？他叫什么名？我不敢说，说吧，跟您还沾亲，那不管那个人，你说谁？你表哥是唐国公啊，唐国公李渊，他媳妇儿，你表嫂，哎呦，那可说是仙女呀！你打听打听，满朝之中哪有不知道的？你表嫂那长得太漂亮，是吗？哎，我没见过呀！哎呀，怎么就落到李渊手里，没落到我手里呢？打那之后，他惦记上了。有一次朝会，唐国公李渊带着夫人出席了，杨广也出席了。一见表嫂，他是魂不守舍呀。打这之后，杨广一病不起，怎么的没法得到手？那是唐国公李渊的夫人，那李渊是自个儿的亲表哥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实在没有办法，卧床不起，他病了。他老师是谁呢？当时的太宰宇文化及，这师徒二人是狼狈为奸，他们是结成一个死党。宇文化及专门在底给他策划，将来把皇太子打倒，立他为皇储，或者让他当皇上。他们在底下捣鬼，无话不谈。宇文化及来探病来，一看学生好好的，怎么病了？那么高的晋王，杨广一看没人，跟老师说实话了，说师父，我害了单相思了，我也不怕您笑话我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宇文化及一乐呀，我说晋王啊，你贵为亲王，富有四海，妻妾成群。凭你的才干和势力，什么样的女人你没有？人家是有夫之妇了，你说你这是何苦？据我所知，他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，你不白惦记没用。
不，
我这一生就认死门啊，不把我表嫂弄到手，我死不瞑目。师父给我出个主意。哎呀，宇文化及一看这学生真愚蠢，只好顺着他来，说这样吧，你也不能着急了，我呢替你想想办法，但能欲成此事，哎，我就一定 绝不袖手不管。杨广拜托完了，就抱着希望。宇文化及一想，受人之托，必办忠心之事，怎么能把这事成？要想成，就得害得李渊家破人亡，或者李渊死了，或者李渊蹲监坐狱，或者是怎么的，哎，这才能从中达到目的。不借他不行啊，但人家李渊贵为唐国公，皇亲国戚，为官正直，你找不着人家毛病啊。宇文化及再坏，找不着借口，这事儿也是麻烦。不过他心里是有的。可巧那年呢，出点事儿，隋文帝杨坚下晚睡觉做了个梦。你说这梦怪不怪吧？梦见一大堆小孩揍他，把他打得腰酸背痛啊！他在梦中数了数，一共是18个小孩，他都数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8个小孩。他在梦中还在想，将来我也全把你们抓住，全把你们抄家灭门，你们胆敢打皇上，你们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了。等醒了，一场梦，吓了一身汗，就觉得头也疼，背也酸，吃喝不下。正好宇文化及办事情来，皇上知道宇文化及有学问，就把他留在宫里，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啊，就叫他给圆梦。你说那古人多迷信，什么事情都得看黄历。是吉凶祸福，什么事情都得问卦，都得圆梦。有一点事儿了，这心里就过不去，不解释清了就不行。你说你做个梦算什么呢？他叫宇文化及给圆梦，你说这梦是怎么情况？宇文化及手捻虚人听着，哎，机会来了。18个小孩，哎，有主意了。陛下，您数清了是18个小孩吗？还不在梦中数的清清的，18个小孩。恕臣直言，哎呀，陛下呀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呢。早晚咱们的江山社稷倒霉，倒到这18个小孩身上。他揍您，这是不祥之兆。是啊，我也觉着这样。爱卿，这18个小孩怎么解释？陛下，我读过这方面的书，此乃18子。18抵在各个子，此乃李字也。早晚的江山就得丢到姓李的人手里头。老天示警啊！18子，18个小孩就18个孩子，是李字儿。隋文帝是坚信不疑呀、啊。爱卿，那你说这怎么办？陛下，要想铲除后患，永保我大隋的江山社稷，那除非把天下姓李的都杀了，姓李的全宰，一个不留。您看您办到吗？杨坚一听一咧嘴，哎呀，不，杨坚心说，从古至今也没有这么干事儿，那姓李的太多了，张王李赵遍地流啊，这五大姓氏在中国那是名列前茅。你打听姓张的，一打听姓李的，一打听姓王的，一打听姓刘的，你随处可见。你不信，现在我们凑几个人一问，姓什么，其中肯定有姓张的、姓王的、姓李的。他姓氏太多，杨坚说要把姓李的全宰了，那得杀多少万人呢？哎，不行，陛下您要不忍心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。嘿，杨坚说这样行不行？ 普通的老百姓无权无势，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？就是姓李我看也没关系，我打算把当官的姓李的都给咔嚓了，或者把他们贬家为民，这样能不能破了这个梦？宇文化及说这也行，不过呢，这不是根除之法，这是眼前呢凑合吧。若陛下心地良善，不忍降这个职，只好清理朝纲，凡是当官的，不管文臣还是武将，一律把他们贬职为民，或者说有点差错就地处决，先从姓李的身上 开刀。就这么地，皇上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，头脑一热，想怎么地怎么地，谁敢不听？就下了这么一道荒唐的旨意，清理朝纲，整顿各郡，姓李的都排成队，挨个清查。大伙都不明白这什么意思，谁知道隋文帝杨坚做这梦？不知道，就宇文化及知道。皇上的旨意谁敢不听？开始清理，开始排队，该杀的杀，该关的关，绝大部分贬家为民，不管你有功还是怎么的，回家，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官职就撸到底儿。谁敢说旁的？按部就班的执行，清理来清理去，清理到唐国公李渊身上，他也姓李呀。为什么宇文化及这么给圆梦呢？这小子是有用意的，就冲着李渊开刀。若皇上肯一下旨把李渊给宰了，家破人亡，就不难把李渊的媳妇儿给弄得手，你说多毒辣呀。但是呢，隋文帝杨坚这人不算太坏，迷信归迷信，审这名单的时候，李字里头有李渊、唐国公，哎呀，这杨坚呢就犯了难了，心说李渊跟我是亲戚，他母亲是我姐姐呀，我们是自己的亲戚。另外，李渊这个人非常的刚正，非常的光明磊落，官声甚好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那是我大隋朝的擎天博玉柱、架海紫金梁、大大的忠臣。你说就为了个梦，这就把他官职一撸到底，这也不像话呀！亲故亲故，我还得照顾点亲戚的份上。两天没睡觉，怎么能把这事儿成？哎呦，是计上心头。